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以示好行动，双方上演了猛烈的对轰。以色列这边损失是比较惨重的。伊朗呢，昨天打了两发长程导弹，让整个欧洲都沉默不语，竟然上演了4000公里，那整个巴黎什么伦敦全在他的打击范围之内，包括罗马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大伙儿有点傻。另外川普呢，现在解决不了问题，有点急了，再发最后通牒，一会儿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管用吗？那说到各国的反应，前两天是6国啊，给川普来了点精神鼓励。那这次在联合国，22国搞了一个联合声明，那咱们大家也看看，那整个基本上就是在糊弄川普了。那现在在这么一个局面，这仗没有永远打的，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的最后解决手段，那最终他还是要回归政治。啊，没有说一场战争最后把对方彻底踏平，你也做不到嘛，那就要谈判。那现在谈判大戏已经悄悄开启啊，当然了，现在双方的要价一看不可能谈成，但那漫天要价这是谈判的开始嘛，慢慢谈吧。所以说呢，那也不是说这一谈马上就要结束，或当年朝鲜战争谈了2-3年，谈了2年多呀。那这次的乌克兰战争，这就谈了多长时间了？不是说一谈就要结束了，那还早呢。另外呢，有以色列的好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我核对了一下，哎，这还非常准确。说到这场战争的总导演谁呀？我的观点一直是以色列，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那他的时间表呢？因为这件事要不要停得听他的呀。哎，咱们看看内塔尼亚胡的时间表，他最近也卡着一件大事儿，这件事不办完，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咱们看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两句台湾。昨天呢，说到法新社的那篇文章，说到眼下的这场伊朗战争。法新社的专家这点倒是对的，他确实是习近平的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你看，你把主力都调到中东啊，包括呢萨德呀什么的哈，特种部队都调到了中东，转移了习近平的视线，他不再成为焦点了。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昨天我的结论是没用，对习近平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有朋友讲，为什么呢？有台湾的弟兄讲啊，在这儿呢，咱们简单的说三条。首先，第一，啊，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共军的指挥中枢现在被团灭，就剩一个军统的头子张生民啊，现在是军委副主席。原来7个人，现在就剩下一个军统头子了，剩下正经的将军全部拿下，整个的军事系统已经没有办法承载这么大的灭国级的任务去打台湾去，就现在门也没，习近平去，你懂吗？要不是让这个张生民抓腐败的这么个人去，他懂吗？所以说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另外呢，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呢，最近也有很多朋友给了我一些资料，但我品了品呢，有听床之嫌，因为我没有办法核对里边的真实性。这里边就说到习近平连抓了6个军工的院士，连搞歼20的那个功勋卓著的杨伟也都给抓了。什么概念啊？为什么抓啊？有朋友给了我一些资料，那没法跟朋友们讲了，但是这一点是肯定的，整个共军的军事装备领域要进行一次大盘点、大清洗、大检验。原来吹牛啊，吹牛叉搞的这些东西如何怎样，经过实战一检验，委内瑞拉什么情况，伊朗这次什么情况，你们弄的这都什么玩意儿， 要重新做一次大审核大检验，整个人和装备都需要重新进行识别可信度的一次大审查。刚才说了啊，指挥中枢团灭，然后所有现在所谓的台面上的过得去的这些军事装备全要重新大检验。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认为在未来的两三年里是台湾最安全的时候。现在他没办法弄这个啊，你现在你得提这些上将吧，到现在一个人选都没有，所以说整个的指挥中枢要建立起来，我们大家都看得到没有，所以说这个台湾的弟兄不要担心。另外说到这次的伊朗战争，美以联军这么高的水准打这么拉胯的一个伊朗，就这么费劲啊，这个小强就拼命的给你抵抗，而且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让美以联军也感觉到很头疼啊，把里边的中东王爷这次炸的也是够呛。所以说到打台湾，我估计给习近平他们一个警照，不那么容易啊，台湾的东西比伊朗要好多了，那哪儿那么容易啊，你去炸人家了，那人家不炸你啊，对吧，你那沿海七个核电站呢，你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有这三条，我认为台湾安啊，今年没事儿。下边简单说说日本，高市早苗离开了华盛顿回来了，发了一个帖说这次访问意义深远，确认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以及迈向两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路线，他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他自己认为还是比较满意的，完成了任务。当然呢，现在传出来很多的照片，很多的视频，看到呢高市早苗对川普的有点过度的谄媚，这会来事儿这次是有点过啊。严格讲呢，这些东西在日本大家都很敏感嘛，自己的领导人他又这么受关注受欢迎，这些东西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都在大量的传播，严格讲让很多的日本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有点过了。但是呢，这儿我必须把这件事说清楚啊，高市的这套表演不是演给日本人民看的，就演给川普一个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就吃这一套，别人呢，特别是比较保守比较端重的这种端庄的日本人可能看起来怎么这样，观感上可能有点难以接受。那你说当年安倍呢，陪着川普打高尔夫一脚踩空，自己在沙坑里边玩了一后滚翻，那怎么说呀，葫芦葫芦土，跟没事人一样撒腿就跑，紧追啊，跟上脚步，那不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国家。那你说至于到这么一个程度？当然至于啊，这三年是高度危险期啊。眼下他和中共现在已经紧绷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不报警没老大我怎么弄啊，对吧，这他没有别的选择。台湾的局势未来这三年，刚才我们说啊，因为他现在情况比较安定，但作为原来的判断2027魔咒啊多事啊，所以说他没有别的想法，只有拼命的拉住美国，而且川普本身就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我不哄好这个巨婴我怎么弄啊，所以说一定要不择手段要把他拿下，把他给哄下来啊。那三年以后呢，民主党上来那不收拾你啊，那以后再说吧，眼下这三年是最危险的。他现在想尽了办法，使尽了浑身解数，可以理解。说到这次呢，可以说是全身而退，成功的完成了外交任务。我认为这次应该给予一些正面的评价啊。当然呢，你看那些动作啦什么的，确实很夸张。他也没办法啊，他也没办法。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讲，我们的团队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今天已经举行了一次会晤，美方代表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对全世界人来说继续进行外交努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努力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没有人需要战争，双方团队明天将继续沟通，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俄方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真正结束战争，以及他们愿意以诚实和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尤其在当前伊朗局势加剧、地缘政治问题的背景下啊，马上呢他们那儿还在谈。那川普的态度呢？电视主持人鲁尔啊，这是一位女将，和川普进行了一个15分钟的电话访谈，她出来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就说乌克兰这部分，她讲川普呢告诉他说，泽连斯基所说的关于乌克兰为我们做了什么的任何话，都是政治，都是什么公关的目的，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做。那我们愿意帮你无人机啊什么的，没有啊，他不认账。他说泽连斯基比普京更难对付。说川普讲，普京已经表明了，他现在并不害怕欧洲，也不害怕我们的欧洲盟友。他说了半天话，最后这位记者呢，那别人又来采访他，那你的印象呢？他说，我明确的认为，川普对普京的信任程度远远的超过了泽连斯基和我们任何盟友的信任。信任普京超过这边所有的盟友，这就是这位记者采访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说这小泽现在干嘛呢？在大家啊，就又说到高氏扫描夹在中间的这个历史时刻的政治人物的无奈之处，哪怕现在在美国那儿有 0.01 的希望，小泽都要尽100%的努力。所以说你看啊，川普就这个态度，那小泽没办法，也得和他周旋，也得哄着他玩，也得继续把这件事往前忍辱负重的推动啊，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啊。另外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那边也不好过，说克里姆林宫正竭尽所能封锁一切为社会的抗议活动在做准备。因为现在呢，关于乌克兰战争啊，现在人们就已经不耐烦了，会引发爆发抗议活动，俄罗斯正在加强对社会互联网的控制。现在呢，网络中断和连接中断已经变成了常态，哪怕是使用 VPN 啊，包括各种导航服务都已经时断时续，都不稳定了，断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就预示着整个社会这锅水已经开始沸腾了。断网是维稳的大招，是最后手段啊！而且呢，现在安全部队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啊，随时准备弹压镇压社会。所以说，俄罗斯那边现在也已经拉到了极限。普京还要再动员40万兵嘛？这40万兵从哪儿来啊？老少边穷地区已经差不多了，该从大城市核心城市来了，所以说断网啊，这个就开始了。说说匈牙利，匈牙利现在变成了两边的一次大对决，变成了欧盟包括泽连斯基啊，他们这部分人和资本利益集团，这里边包括美国、俄罗斯，包括这位代理人匈牙利的欧尔班，进行一次激烈的大对决。之前是卢比奥去啊，今天应该是万斯去，然后昨天呢川普啊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全力支持欧尔班，说他是杰出的领袖。然后昨天呢在布达佩斯开了一个什么保守派大会，阿根廷米莱也专门赶去，卢比奥直接讲，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美国的胜利。他说的这个不对啊，不是美国的胜利，是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胜利啊，这跟美国人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美国人民认识欧尔班是谁呀？所以说现在呢已经两边剑拔弩张怼到这儿了，现在欧尔班面上是败局，但是因为毕竟政权在他手里，现在欧盟这帮也在啊这个虎视眈眈盯着会不会有选举舞弊啊，大家都在非常紧张。内塔尼亚胡呢本来这次也要去，哎，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国际法庭啊， 匈牙利是签约国呀，啊，没事儿，来，没关系。欧尔班拍胸脯了，但是在最后时刻，老内还是没敢去。万一去，在那儿给摁了，给补了，那坏了就。所以说，还是没敢去啊。另外，他的身体，我相信还是有点小问题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呢？川普啊，这是在发了一个帖子，说如果民主党人不立即签署协议。啊，关键是机场现在安检啊等等，那不都属于国土安全部吗？现在其他的预算都放了，现在就是国土安全的钱不给，因为这么长时间没开支，有很多人现在已经盯不住了。那我天天来上班了，我没工钱，我干嘛呢？那川普这儿也急了啊，说如果你共和民主党人再不放啊，让我们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的机场再次获得安全，我就会把我们才华横溢的爱国的移民执法局的特工派到机场来执行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那帮人不干了，那我要派我的 ICE 在我们的机场大显身手。这合理吗？咱们先说说这帮安检的人他们是干嘛的啊？这是有替换关系吗？安检的人是搞安检的，负责扫描爆炸物的检测，我们都知道嘛，过海关的时候坐飞机啊，那帮弟兄全是现在就说的这个国土安全这部分人。那这部分人慢慢的都不上班了，你用 ICE 的人来替代这些人。移民局的人只针对非法移民有执法权，对普通老百姓，对各方面你都不许触碰的。这不是原来说到明尼苏达那不是出事儿吗？最后汤姆霍曼把这事儿都说清楚了，以后我们要和当地警察联合执法，有人拿汽车把我们给拦住， ICE 的人是不许像过去你给我滚，要不然我开枪毙了你，真到照脑袋打，那绝对是违法的，你得让当地的交通警把他给办了，你不能和人家直接接触，你只针对非法移民，跟别人你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或他要让他去接机场去，严重的违法违宪啊！这就胡来，他只是，我估计他也是撒口气了，他未必真的敢这么做，那就真出了大洋相。而且现在这支 ICE 看了嘛，已经变成了他的万金油，变成了他的私人武装了，什么摆不平都把这帮人给派去，然后捂着脸啊，这直接就想干嘛干嘛。这就是为什么啊，美国呢原来。世界民主灯塔现在沦落到了世界第51位啊，这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来吧，他然后呢他又骂那个原来的 FBI 的局长罗伯特穆勒，有这么一个人死了，然后他说这太好了，我很高兴这个人死了，他再也不能伤害无辜的人了。说到这儿呢，这个确实有一点遗憾了，这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的品质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自有公论。就说到这个穆勒，严格讲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人，他是个共和党人，而且他还是强硬的老派的共和党人。当他接了这个特别检察官啊，当时他接了这一摊之后，那就面对着川普解雇了前边那位局长科米啊，他用了一种不正常的手段吧。那这位穆勒呢就想让总统到大陪审团来宣誓，然后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结果川普的律师团队呢拼死抵抗啊，就说呢一定川普会落入到做伪证的那个陷阱，就不让川普去。结果在这个争夺中，之前的这个穆勒长得挺强硬的啊，他怂了，最终他没有发出大陪审团的传票，强制川普在宣誓下作证。最后他给了一个书面问答，你就书面回答一下吧，那就没有法律责任了。结果川普呢就做了一些回答，所有的关键问题都没有答案，都是以记不清为理由做出了回避。那最后穆勒再试了一次，对十个关键问题能不能进行面谈，结果川普的律师团队再次拒绝，等于这个人川普恨之入骨。实际上当时他对川普的调查应该说最后还是软了，没有攻进川普的核心。 最后放了他一马。如果当时他要是咬紧牙关，真的是给他发了传票弄的话，川不可能都没有第二任期了。所以说呢，就这么个人死了以后，川普也不依不饶啊，还是跟他干。来吧，咱们现在呢就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次的梅以狮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战争进入到了第22天。以色列空军讲，以色列空军昨晚对首都德黑兰几乎所有街区的军事和政府目标发动了迄今为止最猛烈的空袭，这里边包括警察局、巴斯基民兵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安全部队的集结地、政权官员的住所和藏身之处、政府大楼以及法院，他把他法院都给崩了。伊朗阿巴斯港的国际机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现在卫星照片都出来了，那儿有6个巨大的弹坑和大量被摧毁的飞机的残骸和建筑物。阿巴斯港在哪儿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边上嘛，就那个啊，还挺活跃的那么一个港，昨天是大杀四方，大炸了一场。美国忙什么呢？美国在这几个小时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目标上，他的反舰系统、雷达、储藏设施、沿海基础设施都给他炸了个七七八八。另外他对那个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就是那个嗓子眼那儿有一个长得像鱼一样最大的那个岛，把那儿有隧道群把它给炸了，造成了明显的地面破坏，但是没有能够摧毁穿透坚固的地下隧道。确实看到了隧道入口在卫星照片上有大坑，但是没有出现那种整体的坍塌和深陷的迹象，表明美国呢现在把注意力还是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啊。前两天发帖子说我也不用，对吧，谁用谁管，我不管了，我走了，他走不了啊。所以说现在啊拼命的还在清场。那你这么猛烈的攻击他，伊朗也发起了第71波的反击，这次呢拿出了一些库底子的先进武器。以色列第12频道披露说，伊朗使用了一种以前没用过的新型武器，也就是一枚导弹，除了它的集束弹头之外，还能够分裂成3枚大型炸弹，每枚炸弹超过100公斤，叫三裂变弹头，或在空中大的变小的，然后再变成各个小崽儿，或者这老厉害了。结果呢，在里雄莱西安有8处地点被击中，建筑物被毁，损失是比较大的。以色列12频道讲，国防军证实有一枚重达450公斤的伊朗导弹直接击中了阿拉德市，他们进行了2次拦截都失败了，没有拦住，结果这次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和重大人员伤亡。到目前为止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20多个建筑受损，现在有很多人啊，废墟下边还有人呢，有一个九层的一个高层建筑就给炸堆了嘛，就这完全坍塌了。我那在底下的人就够呛。现在这个市已经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也就是昨天晚上热闹啊，以色列他们猛攻，然后这边呢也凶猛的还击，上演了激烈的对轰。美国昨天还用大号5000磅的钻地弹攻击了纳坦兹核设施，这是去年6月份他炸的那3个核设施，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啊。这个呢是纳坦兹核设施又给他来了一下。这是伊朗自己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纳坦兹的叫什么沙希德·艾哈迈迪·罗尚核设施进行了空袭。当地政府的报告讲，空袭之后没有发生核物质的泄漏，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动用了最大的火力，其实并没有击中反应堆的核心。这是什么？找核材料呢吗？没有，纳坦兹是一个小型的 核反应堆是一个核电站性质的那么一个核设施，他要把它彻底去了啊，没有炸动它，应该说提前人家都已经关闭了啊，他那有铅啊什么的那种硬壳的防护啊，应该说没有炸烂它。那你动我的核设施，伊朗也立刻做出了对等报复。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以色列的迪摩纳这么一个小镇。现场画面呢，迪摩纳的受损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啊，目前报道受伤的人数超过了47人。迪摩纳是以色列南部的一座城市。它拥有一个核设施。人们普遍认为呢，它是在生产钚这个核元素，用于制造核武器。应该说它这儿的量应该能达到80到400枚核弹头，是以色列的一个超级核心所在。到现在这个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它自己也从来不讲啊，但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它有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它把这儿给炸了。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示，当迪摩纳遭遇轰炸之后，也没有检测到有异常的辐射水平。目前呢，没有迹象表明那个内盖夫核研究中心受损，那座大楼啊，各方面啊，应该说没打中。在迪摩纳的边上，应该算沙漠呀，还是算戈壁呀？反正有那么一块，不毛之地。它的核设施主要在那儿。那目前看到的画面，它攻击的是这个城本身啊，应该说是打呲了，打偏了啊。前边是阿拉德，后边是迪摩纳，两个城遭袭之后，以色列内阁昨夜紧急召开了会议。另外，以色列军方在15频道上也承认，伊朗呢企图用地对空导弹啊，要攻击一架飞越德黑兰的以色列战机，应该说这架战机受损了啊，但是可能没有被击落啊，他们是承认了。另外，昨天呢，在黎巴嫩境内，纳哈尔旅，这是以色列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扫区的时候，可能是遭遇到了真主党的埋伏，掉进了对方的伏击圈，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近战。应该说以色列呢也有一些损失了，这个具体损失都没报。以色列公共广播机构叫 KAN 的报道说，在伊朗和真主党持续施压之下，胡塞武装可能在近日内会加入这场战争。他一直说加入，到现在一直没展现身手。那现在真主党已经上了，刚才说了嘛，都是设埋伏呢嘛，两边都急了，别，你怎么不上啊？哎，胡塞呢可能啊，他知道结果了，我一上最后那么锤，我有点含糊了。那现在在力压之下还是准备上了。昨天最大的这件事儿，就是伊朗向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亚哥加西亚岛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件事儿应该说是震惊了世界。为什么要打这个迪亚哥岛呢？这是回应英国嘛？英国呢，因为前一天突然发声明，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了，用这个基地啊，无论是发射导弹还是起飞战机来攻打伊朗，所以说伊朗呢，立刻，这现在有点对等的意思啊，你有这个，我立刻就炸你。这迪亚哥加西亚岛是世界上战略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军事基地，这里边有 B-52 轰炸机、核潜艇等等，好多国之重器都在这儿待着。50多年里边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袭击，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伊朗竟然拥有这样的能力，真的是攻击。那有专家认为使用的武器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霍拉姆沙赫尔-4型导弹，这是一种算先进的伊朗的中程弹道导弹。当然这两枚导弹都没有打中，有一枚呢直接发生故障掉海里了，另外一枚呢被美国海军的军舰，就在这个基地外边有一艘驱逐舰，没有穿越整个的防御圈，用那个 SM-3 把它给拦下来了啊，它还是 就是什么呀，这有惊无险啊，是这么一种状态。哦，但这两下可把人吓了一跳。因为什么？这就意味着伊朗要么是突破了原有的技术瓶颈，要么就是在某大国的帮助下，他们秘密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远程导弹。这下使他的战略威慑范围就大幅扩大了，欧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都进入了威胁的范围。之后以军参谋长做了一个通报，说这个弹道导弹的射程他们判啊4000公里，等于柏林、德国、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包括伦敦，全在他的射击的范围之内。这性质就严重了。这个震撼之处在于，关于伊朗导弹计划的一个原来的人们的固有印象核心假设到这儿就全部崩塌了。原来一直认为它是2000公里，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4000。那现在就有专家马上展开联想，既然伊朗在导弹的航程上边撒谎了，那会不会在核武器的问题上他也撒了谎呢？哇哦！如果伊朗这时候真的是搞一颗什么核弹或者搞一个什么核试验的话，那整个世界瞬间安静。大家想啊，4000公里导弹加上一核弹头，所有的欧洲国家全部被它的发射范围所覆盖，如果这个成为真的话，世界全傻，包括川普。所以说这件事儿很严重啊，这是个信号。他露了这么一小手，哎，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大概的家底儿都有什么。现在肯定是到了箱子底儿了，外边表面的那些东西基本上以色列都给炸的差不多了，现在已经是亮家底儿了。他原来还有这东西。我今天看了一下，也可能是周末啊，欧洲呢今天对这件事的态度基本是沉默不语，但大家内心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继海湾国家之后，欧洲也可能会被稀里糊涂的被动的给拖进战场，最后你只要打我，我就炸欧洲，我们招你惹你了？你看川普让我们帮忙我们都不去吗？你跟我们来什么呀？哎，有可能啊。那你说里边那帮王爷招谁惹谁了？那现在逮谁跟谁来啊。大家注意一下整个这个态度，你看伊朗现在的升级基本保持着一种对等的状态，你要炸我的气田，那我也炸你的气田，你停了我也停，你炸我的核设施，那我就炸你的，也可能我水平低啊，也可能我炸不着，那我也跟你比划比划，你看你英国你下场帮助美国来参战，那我就炸你。伊朗现在呢，他还并不是乱炸一通啊，上来他就跟你玩命，他还不到那个程度，他还保持着一定的节奏和脉络，他不想把路走绝，因为你乱炸一通别人也乱炸跟你乱炸一通，把你的电力把你的石油设施全部摧毁，那就像老内他们讲的，我把你打回石器时代，现在作为美以联军来说易如反掌。所以说伊朗呢他也控制着这个节奏啊，你也别到那程度，你动我我就动你，我不会主动的狂轰滥炸。作为一个弱者来说，他还保持了一定的自律性啊，这个是有点意思的啊，咱们观察。那经过了22天的狂轰滥炸之后，伊朗确实表现出了连美国的军事专家都赞叹，有一种出人意料的顽强。按说指挥中枢全没了，上边的大头也让人杀光了，按说那些导弹库啊，在封的地底下的也都让人给平了，嚯，他现在每天还跟你没完没了啊，这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啊。当然川普就更没想到了，他以为这就差不多了。目前的现状是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伊朗完全控制，美国的军舰两大航母战斗群事实上大幅的后退了，然后伊朗的核设施到现在依然没有抓到，因为你要抓到就有核泄漏了，你要炸到它，那个核泄漏是能够测出来的啊，现在还没有。而且伊朗的导弹刚刚展示了原来无人知晓的一种能力， 那伊朗的石油出口现在正在源源不断的持续流动，这就是现状。你锤了它22天，你看了没有，它现在还保持了这么一种状态。那说到美国派步兵去上还是不上啊，今天有更多的画面，82空降师现在都已经开始训练，都开始准备动了啊。他就是他空降嘛，他简单，他不用坐船，海军陆战队得坐着2栖登陆舰走，那是他们的家。那空降兵呢，飞机是他们的家，一说到就到。那现在上不上预测盘 Polymarket， 他们做出了一个预测，美国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的可能性在三月初的时候是 17% 还是18呀，现在已经是 57% 了，近60%，上涨了 40%，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大家认为啊，这个动手要上地面的可能性激增，那咱们就等着看啊，要不就是下礼拜或者是下下礼拜啊，这个一会儿咱们说后边的进展。来说说伊朗方面的 Axios 的报道，西方的情报机构认为，包括美国的，他们也做了这个报告，说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还活着，是受伤了，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愿意公开露面啊，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啊，他开始活动了，但一直猫着。那伊朗国家电视台呢采访了伊朗总统啊，当然呢后来这个画面展示出来也让很多人感到叹息了。这伊朗总统呢坐在一个被抽干了的游泳池里，那背景都是蓝的啊，他就坐那个游泳池里，摆一小毯子，旁边搁一小桌子啊，摆上已故伟大领袖的照片啊，他就接受采访，发表了对伊朗人民的讲话啊，激励人民要勇敢的抵抗美帝国主义，相信伊朗一定会打败美国。但是他是说出了一些别的内容，面对着那边教卫军啊，神棍政权那边的强硬的姿态，这位总统呢公开呼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我们也争取赔偿啊，承诺防止侵略。但是呢他和那边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政治领导层和党教卫军的那个军方的强硬派，就等于把他们的分歧和矛盾直接就摊开了，在伊朗官媒直接展现。这边讲呢差不多就得了，咱们就和平吧，那边呢不行，我们还要继续跟美国人干啊，我们还要继续打下去。所以说两边的啊这个分野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说革命卫队会听这位总统的命令吗？不可能啊，谁说了算？还是那帮拿枪的说了算。另外 CNN 呢这次这个就有点啊令人震惊了，特别有意思啊，给大家说说伊朗呢在全国各地的山里边构筑了数十座地下的导弹城，把山掏空了，把家伙事儿都藏那里边了。那结果呢，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了27个基地的107条隧道，至少77%的隧道入口被炸毁，堵塞了通道，把这些弹药，就原来弄好的那些导弹都困在了地下。那你刚炸完，那伊朗就拼命的来疏通，他来挖掘，往往呢在袭击发生后48小时内他们就能够把它给挖通，然后那些导弹就可以出来，就看现在这导弹源源不绝啊，这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很神奇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儿，这么隐秘的国家高级机密，他们竟然领着 CNN 的小组进来做亲眼的见证。或今天 CNN 报了这个以后，有很多国家安全部门或者怎么样都问 CNN，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跟他们什么关系？这么重要的事儿，他怎么会把你让你看？哦，但他这个报道是很真实的啊，你就知道啊，这 CNN 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不知道了。来吧，说说经济方面的，那不贝森特吗？啊，让川普发了一个总统令，也就是1.4亿桶 在这一个月内装船的在船上的伊朗石油在世界上都可以卖了啊，等于 1.4 亿桶，现在110多亿桶啊，等于送给伊朗将近150亿美金。这是这个说法了。那伊朗这方面呢，它的回应是什么呢？伊朗方面的回应是，我们没有石油可以提供。你说我们有 1.4 亿桶漂在海上，没有，没有可以提供。石油部的发言人讲，海上根本不存在有什么油轮大游行啊，最后呢来平抑物价，帮着你们对冲油价，没有。说你贝森特这个说法完全就是欺骗，就是市场操纵，就是给市场打鸡血，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啊，当然呢，两边谁说的对，那都有可能是对的。那咱们马上下礼拜就能见真章。伊朗否认了，我们不要，我哪来的 1.4 亿桶？也有可能啊。那说说我们新西兰奥克兰这儿大概什么情况？我今天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呢，有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每升的汽油已经超过了四纽币。我们新西兰元大概和中国钱有四嘛，现在都够呛了啊，现在是到底多少我也就弄不清楚了，因为纽币一直在跌，美元一直在涨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五天前的时候91号无铅汽油突破三纽币，现在已经四了，已经是当时就创下了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的价格新高。而在开战之前91号的平均油价是2.49块，现在是4，大概涨了1.5块啊，我们这涨的是很多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现在怎么样。那说说美国方面呢，哎，有好事之徒做了这么一个统计，开战以来油价涨得最多的州实际上啊都在红州。红州多，那你说加州涨得很不很狠，纽约州涨得很不很也挺狠的啊。这但是呢红州它多，有多少呢？涨超过$1的深红州有12个深红州涨超过$1，超过76美分的半红州有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个，放在12、14，这就26个州了。然后75美分的呢，就是那种浅红的了，12、13、14、15、16啊，六个州，这摇摆州了，等于20多个红州，他们涨的啊，一半在$1以上，一半在76美分以上。然后这帮川粉们没事儿没事儿啊，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怀了。来说说这个海峡，今天呢是有一些动静。伊朗干了一件事儿，有一条船呢名字叫萨菲纳号，它搁浅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旁边，搁浅了多少天？已经超过10天了。结果昨天伊朗把它给打炸了，这船已经动不了了，他把它给打着了。为什么呢？示威。哎，这个熊熊大火是一种示威，来展示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看着这熊熊大火，你们还敢过吗？哎，他展现了这么一个能力啊。哇，你不是说什么他已经都被摧毁了吗？你看人家还有这个能力。也等于向整个的保险市场发出信号，此路不通，我不同意，谁也不能走，这3200多艘船都给我老实在那等着。这是他干的一件狠事，这是有硬，然后这边他还有软。他宣布呢，和日本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接近达成一致。说伊朗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和各国展开单独谈判，要征收高额的费用，收多少呢？ 伊朗如果开始对每艘油轮收取约 10% 的费用，那他们能收多少？一年8000亿美金，有这么一个统计啊。那日本是不是同意交钱了？这个人家没讲。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伊朗正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邮轮提供护航，我保着你过去。这阿拉格奇怎么接受共同社采访啊？哎，这里边还有个过往，他原来是伊朗驻日本大使，但日本朋友还挺多，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放了日本？那你日本当然得交钱了。嚯，还有这事儿呢？等于日本呢 90% 的石油运输都要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日本啊，我想象明天股市一开会不会有所反弹啊？这个可能有可能了。那韩国呢也着急，韩国正在和伊朗进行紧急沟通，他们要效仿日本的做法。那人们就好奇，日本是什么做法？您交了多少买路钱？现在这是大家最好奇的。所以看到日本了吗？那边那川普要求大家出人出力啊，就帮着我疏通海峡护航啊。这边日本在和伊朗秘密谈判，大家看到了吗？啊，这日本是很精明的。如果这个要是成为一个常态，那如果你要不去明面帮美国的话，那什么，对吧，包括台湾的船啊，包括大家的船，差不多就交点买路钱就出来了。哎，他就设卡子收费，他就制度化了。当然我没想到啊，开这个先例的竟然是日本，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说你看了吗，我打炸一条船硬的，然后在这边呢我又给你一条路软的。这古老民族啊，你尽管啊这个神棍政府他是丧尽天良，但是在这方面他狡猾狡猾的啊，他还是有他的操作的办法。另外他做出了一个威胁，你这不是啊磨刀霍霍要动我的哈尔克岛吗？他讲你要动我的岛，他找了一个对应，阿拉伯半岛左边是波斯湾，右边是红海啊，亚丁湾什么的，这边中间就隔着一个什么也门阿曼什么的，就是阿联酋，就这么个岛嘛。这边一个小细脖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边那个小细脖就是曼德海峡，很窄。那伊朗讲了，你要动我的哈尔克岛，我就轰炸整个的曼德海峡。他也做得到，他的无人机，你想他4000公里了，他那曼德海峡他也封得到，我要把那边给你封了。这边呢是光说石油不说天然气的话，是有 20%-22%， 那那边呢有 12%-15%， 那我就把那边也给你断了，那全球油价就大涨。如果两边的海峡全部失守的话，完喽，那整个的阿拉伯半岛海湾国家就全被人捂在里边了，那就坏醋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啊，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威胁。那说说今天的战果，这是伊朗的反对派，他们有频道啊，他们做了一个爆料，说3月21号凌晨，以色列击杀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军无人机的指挥官阿加贾尼，把他给杀了。有细节说，凌晨3:30左右，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这个叫什么阿加贾尼的岳父，位于叫马赞德兰省啊那边呢，他有一个别墅，把他给炸了，炸平了以后，然后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就在这个别墅上，他们报道啊，盘旋了3个小时，而故意的造出了很大那个马达的声响，什么意思？恐吓不能有人去营救他，那着火呢，谁不许靠前，救护车什么的不许来，一直守了3个小时人家才走。那这个人厉害吗？怎么一直躲到那么个地方去了？或前一阵他不是开了个名单，1000万美金悬赏上边那些人的消息，那个名单里就有这个人。那这个人好家伙，躲那么远，躲到老丈人那儿，让人给杀。 啊，这非常凶悍啊，最后无人机在上边执勤，谁也不许过来。来吧，咱们说说川普，川普现在什么状态？状态不是特别好。今天是不是又打球去了啊？这不知道他怎么回事。首先呢，是发了一个帖子，昨天啊，说伊朗呢已经美国已经把伊朗在地图上抹去了。是吗？我怎么没发现？他说那个不入流的分析师大卫桑格却说我没有达到战争目标，我做到了，而且提前了好几周。领导层垮台了，海军空军都完蛋了，他们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现在还要追着和我谈判做交易。他说我才不谈呢，我们提前好几周就完成了任务。说纽约时报总是错得离谱，他认为他现在已经把伊朗从地图上抹去了，全都完蛋了，而且现在追着和我谈判，哪条都不对，伊朗还在，而且说什么都完蛋了。那现在今天给大家讲跟以色列进行激烈的对轰，猛烈的对轰，这干嘛呢？给以色列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干嘛呢？而且啊，说他提前好几周就完成了任务，还想跟他做交易，人谁要跟他做交易？所以说这张嘴就胡说啊！他现在呢就靠这个，这强词夺理啊，就完全就靠着这张嘴在这硬撑着啊，就在这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伊朗不立即在48小时内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许施加任何的威胁，全面开放啊，不许威胁。那不开放的话，美利坚合众国将打击并摧毁你所有的发电厂。首先摧毁你最大的发电厂。这个帖子呢，就2-3-4个小时之前他发出来的。他说明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川普还是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那天发了个帖啊，我又不用，谁用谁负责，那意思有点像摆烂。当时我给大家讲了啊，不值一提，那就是操纵股市啊。所以说那个呢，大家别往心里去。现在看了嘛，他不敢摆烂，他也没有办法拔腿就走，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个海峡，他还在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啊，不但是今天，再往后一个礼拜俩礼拜也是如此，他走不了，不把这件事彻底摆平，他是没有办法走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啊。第二呢，那你这种好可怕啊，你要把我所有电厂都给我炸了，48小时一到，也就是他那儿今天的礼拜六，也就是礼拜一，那我先炸你最大的，完了我都给你炸了，有用吗？还是那句话，要有用早就发生了。到现在为止，伊朗的那种国家战略目标将近20000个目标都被你给炸了，你把他的家底儿基本炸得差不多了，多炸几个也没多大的差别了，他是不会因为这个威胁而放弃的。还是那句话啊，伊朗可没有炸海湾国家的电网，因为什么？他不想让你炸我的电网，他不想往那上引。但看前面的轨迹了吗？你要是炸了我的电厂，那伊朗就会炸海湾国家的电厂。那边一旦停了电，海水淡化，全部完蛋，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说你不炸我电厂，你给我发慈悲啊，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这个对等博弈，这个对等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他不怕你这个。你现在我的油气田你可以随便炸，你炸我的我就炸你的，咱们看谁扛得住。当然呢，川普发这个帖子，我认为他急眼了，他真会这么干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我不认为伊朗会在这个威胁下放开海峡，我认为不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帖子，他可能又情绪上来了啊，在那一激动就把这字儿给打上来了。那48小时大家就数着吧，那这个周末做投资的人就惴惴不安啊，这要奔大了整啊。 那礼拜一的美国股市，礼拜一一开市，整个的油价又完了。你说这么句狠话，你撒了撒邪气，撒了撒邪火，你投资市场受得了吗？那大家就看着，那你48小时之后到美国时间礼拜一，你炸是不炸？人家没放啊，那你恐怕还真得炸一炸。那你要炸一炸，他也炸一炸，人家那从今天就开始锁定坐标，就开始找一个吧，那是沙特的还是谁的呢？奔沙特去吧，因为沙特今天把他的大使馆人员给驱逐出境了嘛，那跟沙特基本掰了。中国在里边啊，这个牵线搭桥忙了半天，这还算是中国的一个外交成就呢。因为中国在整个波斯湾里都有投资，他不希望里边大家啊闹生分，大家都好呢，一块挣钱多好呢。结果现在人家把伊朗大使什么武官都给驱逐了，那我估计你要礼拜一要开干，那就奔整个那边去看。美国时间的礼拜一啊，咱们就等着吧，没用。还是说这个啊，他离不开这个海峡，第二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现在大军还没到，他的步兵还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才能到啊，所以说这没招。那现在能干嘛呢？就是对等恐吓，可是后果不可想象。别拿这事儿太当回事儿啊！来吧，说说各国的反应。又上演了这一幕。那天是六国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啊，把川普气得够呛。结果呢，是在3月21号的深夜，至少22个国家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说啥了呢？内容是实际上是很简单，快速给大家说说啊。这里边呢有阿联酋海湾国家，大家注意啊，就这哥一个。然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这都是啊这欧洲的。然后日本、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丹麦、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挪威、瑞典、芬兰、捷克、罗马尼亚、巴林、立陶宛、澳大利亚，22国发了一个联合声明。不可能有中国和俄罗斯了，人家是不参与了。海湾国家就阿联酋一个国家参加，你就能知道海湾国家里边他们内心的那种窝火和愤怒。卡塔尔、沙特呢？阿曼呢？科威特呢？就阿联酋一个国参加了。他们讲呢，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对海湾地区商船的袭击，对油气设施的民用设施的攻击啊，包括你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这是强烈谴责，这是第一啊，这对啊，这应该是有这么个说法。然后呢，对升级感到强烈担忧，谴责完了，担忧，呼吁伊朗立刻停止威胁行为，停止布设水雷、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然后停止阻碍商船的通过海峡的行为，遵守联合国2817号决议。抗议担忧，然后强调航行自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啊，讲讲道理吧，说伊朗的相关行为的影响波及全球各地人民。然后呢，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817号决议，我们强调干扰国际航运啊，扰乱全球供应链，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啊，那是不行。在这个背景下，全面暂停，我们呼吁全面暂停啊，对民用设施的攻击，包括油气设施。就刚才说了一个强烈抗议，深切担忧，讲讲道理，然后啊，全面的呼吁啊，这就这么几条。然后这句是里边的核心，我们表示愿意参与相关努力，以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过海峡，并欢迎各国正在开展的相关准备工作。我们也欢迎啊，释放石油储备啊等等其他措施稳定市场，包括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等等。就说了半天这个，最主要的，我们愿意参与相关努力来通过这个海峡。什么努力啊？没说，没有明确提到什么武力护航啊，什么啊各方面没有。那你这说这啥意思啊？ 刚才说的这22国里边没有美国啊，那这个声明给谁看的呀？那就是给美国看的。你老逼着大伙表态，那我们再表个态吧。英国、德国、法国什么的又说了一回，日本、韩国，前两天六国里就是他们，荷兰啊，现在我们又说一回，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了伊朗，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该呼吁呼吁，该担忧担忧啊，该干嘛干嘛。最后呢就说到，那你上不上那个军队啊，那怎么样，还是没提。就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叫什么呢？我体会了一下，基本就是对川普的一种敷衍了事。什么概念？这刚才说的这都是美国的核心圈的盟友，人心散了，这队伍不好带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人家就给了他这么一种态度，精神鼓励吧。啊，这你说我们完全没态度吧，也不对。我你看我们该说的话也都说了，那你要让我们干嘛？嗯，离那个还十万八千里呢，那可没有啊。另外呢，咱们简单说一个民调。那这个民调呢，我们都说了，美国民众呢大概支持这场战争呢，现在也就是个三字头，现在已经慢慢的降到二字头了。啊，要派兵的大概才10%几啊，等等呢，这个支持率是很低了，我们就不说了。说说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的支持率呢，海格塞斯也创了和战争有关的支持部国防部长的支持率的最低。他现在的净支持率是-17%。前一阵死的那个切尼，两伊战争啊什么的，那个什么海湾战争啊什么，原来打阿富汗什么的都有他嘛，啊，他指挥阿富汗战争，他是小布什的国防部长，他那时候的净支持率是正62%。拉姆斯菲尔德原来那拳击冠军啊，他呢支持率也是正58%，那是对伊拉克战争。也就一旦打仗的时候，这种战争英雄他那个点儿是很高的。有疯狗之称的原来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那是川普第一任期用的第一个国防部长，当时他的净支持率是正37%。你看他还是最低的啊，其他打仗的都是50多。那小海格塞斯呢，现在你看美以联军在那儿痛打伊朗，碾压伊朗，结果他现在的支持率是-17%。他的不受欢迎的记录在美国近年来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是最低记录。因为国防部长以前并不是那么惹眼，并不是那么受人关注啊，他是一个不像那个国务卿啊等等这些人啊，财政部长那都在一线，他算是个二线角色。结果没想到呢，他现在是-17%，啊，这是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了。来吧，说说这个最后这场战争的走向。那现在那边要打，有最后通牒，有各种戏剧性的情节。那最后的这场大戏已经悄然上演了，那就是要谈判。如果不能一方把对方彻底占领，踩在脚底下的话，如果对方还存在的话，那你怎么结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谈判。不管是丧权辱国条约还是城下之盟，你怎么也得签一个东西你才能走啊，这是两边才能遵守嘛，这件事才能了。那这件事呢已经开始了。这是美国官员的艾克斯要斯的报道啊，美国官员称说美国希望伊朗答应6个条件。第一个条件，5年内不发展导弹项目。那已经4000公里了，能打到欧洲就不能再搞了，再搞就打到美国了。5年之内不许发展导弹项目。第二，停止铀浓缩。大家注意这个啊。那现有的这450公斤呢，原来说交出来你给我，或者是干嘛，或者是把它现场就给它中和了，把它给啊给它稀释了，没提。停止。 然后呢，第三个，关闭去年被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纳坦兹、伊斯法罕和富尔多的反应堆。那关不关闭，现在已经让你给炸没了。然后对可能推进核计划的离心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制造和使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啊，这个是有了。然后第五条呢，与区域国家签订军控条约，不，这就是跟周围什么卡塔尔啦，什么包括以色列了，包括导弹数量的上限不能超过1000枚，这是个巨大的放松。原来是怎么着？零，现在1000。禁止向黎巴嫩真主党胡塞和哈马斯领导人提供资助啊，这是原来四大战略目标里边的其中一条啊，这个是有了。导弹这个呢大幅度放松了，然后对核这个呢现有的这核材料的事儿，刚才一条两条三条涉及到核都没提这个。那就是不许再铀浓缩了，现有的核设施关闭，离心机什么的你可以用，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之下。您就想和原来那四大战略目标这已经差了多少了。美国官员向艾克斯奥斯透露，经过三周多的战争，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就下个阶段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可能采取的形式进行了讨论。参加会谈的有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然后呢，埃及、卡塔尔和英国在两国之间做了一些信息的传递，说这几天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埃及和卡塔尔已经告诉美国和以色列，伊朗有意进行谈判。一个相信伊朗最终会回到谈判桌的美国官员讲，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遏制了伊朗的发展。但刚才那六条什么推翻政权了，包括对核啊，包括对导弹各方面都是有大量的后退。就这种情况，你认为现在的伊朗能接受吗？这算是丧权辱国或者是城下之盟吗？这个见仁见智啊。当然两边刚开始谈，两边肯定是把条件扯得越高越好嘛，瞒天要价嘛，完了咱们再谈嘛，对吧？一上来就谈成了，那就说明你那条件有问题，各开各的条件。那你这个条件现在看，对方肯定是不能接受了。那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艾克斯奥斯报道有，里边的详情是美国官员表示，你伊朗要干嘛？要赔偿，你炸了我这么半天，你得赔偿。那美国不可能从自己财政部拨钱给你赔偿，你想啥呢？那怎么办呢？哎，我有一笔钱，那就是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在这件事儿上可以谈。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称之为赔偿。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归还给你，原来冻结扣留的这些资金，制裁的这些资金，我可以把这个还给你。哎，这就叫赔偿了啊！你自己也别说话了。他们找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他们认为这就可以了。哎，这个赔偿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解套。另外呢，他们有要求啊，刚才那六条里可都没说，那有要求，任何结束战争的协议必须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刚才里边讲的啊，什么铀浓缩的问题啊，核计划的问题，弹道导弹和地区代理人问题，我们要达成一项长期的协议，那个都去不了根儿了啊，和原来的战略目标有所啊减缓，但是呢我们要搞一个长期的协议。这就是回旋的一个灰色地带啊，赔偿的事儿，他们是这么要给人家解决。那现在他们的麻烦是什么呢？他们找不到一个中间人。原来中间人谁呀？阿曼呢？艾克斯要斯的报道讲，上一轮谈判阿曼斡旋，但是阿曼等于一块儿让他给骗了。阿曼认为两边谈的还不错呢，核协议有可能达成，结果 川普他们给人来一黑虎掏心，把人领导层都给炸了，弄得阿曼也好没面子，我这中间人当什么大劲呢？他认为美国也不可信。那现在川普找谁？准备找卡塔尔作为调解人。那卡塔尔呢？卡塔尔也着急呢，你把我的气田给我炸了，而且卡塔尔已经要求伊朗大使24小时内给我滚蛋，给我离开。所以说卡塔尔这也一肚子火呢。那就不知道现在川普找谁当这个中间人啊，现在还都没有啊。刚才说了有埃及还有英国，那肯定不行，就把人给人品给混的，到现在呢，原来本来卡塔尔和阿曼人家帮忙，到现在人家去你的吧啊，我在这里边帮着谈，最后你一看这有历史机遇，你又炸人家，那我这脸往哪儿搁呀？阿曼不管了。那伊朗呢也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条件，这是英国媒体《卫报》的一个报道，因为刚才说到英国来回传话嘛，他们也有渠道。那伊朗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保证不再重蹈战争覆辙。他也开了六条啊，你他什么都对等，你给我弄六条，我也给你弄六条，保证不再开战了，你得给我保证。第二，关闭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你看了没？对等啊，你让我关闭核设施，我让你关闭所有的军事基地。然后呢，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支付全额赔偿。你不能说用以前扣我的钱，那可能有几十亿美金吧，还我，那不成，那不够啊，那本来也是我的钱，全额赔偿。第四条，美国和以色列结束该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对亲伊朗团体的战争。你不让我跟那边断了吗？可以，但是你就不能打人家了，珍珠党啊什么的你不能动人家了。你看没有，他都对等。然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一个新的法律制度。第六条明显是凑的，说将敌对媒体的某些，将一些什么某些敌对媒体要移交给伊朗。这怎么把媒体交给伊朗呢？就好像有骂伊朗的这些人交给伊朗，那怎么可能呢？这我也不知道，最后这条也不重要了。这里边要命的就两条，要求在中东把这二十多个美军基地全给关了。那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同意的啊！这是想都不要想，他是和他那核设施对等的，你让我关这个，那你就得关那个，他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呢，这条在霍尔木兹海峡搞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什么意思啊？伊朗摆明我要永久控制这个咽喉要道，后我要把它制度化、常态化，你看了没有？我要设卡子收费，你得同意。那美国给他那六条不能同意，那他给美国这六条，美国也绝对不能答应啊。双方这场谈判就在这么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就这么悄悄启动了。啊，从这儿是零啊，一点点的往中间走，咱们就看后边的博弈了。很有意思啊，我留着这个网页，咱们看最后那，也可能谈几个月，也可能谈一年两年，这我不知道，也可能两三周，咱们就看最终的那个条件和现在两边的要价最后距离有多么的遥远，他们会让多大的步啊？应该这是要让步的。哦，那现在这个像目前看要价，这场战争明显不会很快的结束了，这要扯很长的时间了，很有意思啊。那最后呢，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的总导演内塔尼亚胡，他是决定这场战争最终是否结束的啊，我认为是决定性的一个角色。他有事儿啊，但咱们看看以色列那边的好朋友给推荐来的一些内容啊，我认为我核实了啊，这些内容都存在，很有意思啊。咱们看看老内。内塔尼亚胡呢，很明显，他现在面临着非常尖锐的内部政治矛盾。为了解决他国内政治上的焦头烂额，对伊朗发动战争，对哈马斯穷追猛打，就是他摆脱困局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去年他就很难受了，那时候已经很困难了，结果他发动了六月十二日战争。那现在呢，仍然面对着巨大的政治挑战，结果这次呢又发动了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你说他是转移矛盾，各种原因都有了，当然彻底打沉伊朗，以绝后患，这个也是他作为民族国家的一个使命啊。当然他掌握这个时机和他个人是有关的。他的执政基础现在并不是很稳定，战争是他续命的一个主要的方法。这是从政治上，从他个人来讲呢，他的司法挑战，这个腐败案啊，现在还在审，只要这一打仗，那腐败案什么的审理全部停止。我现在国家紧急状态，我哪有功夫给你打官司？而且现在呢，以色列总统拒绝豁免，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麻烦。所以说呢，他是这场战争啊打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力量的来源。另外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也就是整个这个三月，为什么故事发生在三月？二月二十八号开始，蔓延了整个的三月，因为他现在手里有一个预算案要通过。预算案很重要吗？很重要。这个预算案必须在三月份要把它搞完。如果没有搞完的话，以色列议会就要解散，就会触发新一轮的选举。从目前来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老内是不可能连任的。刚才说本来政治基础就比较薄弱，甚至很多极右的，因为前一阵他来回横跳做了很多的妥协，他的右翼政府那帮就戴着小帽帽的那些人也很愤怒的，也不打算支持他了，左翼的肯定也不支持他嘛，他选不上了，再加上个人的这种腐败的司法的案件，他很麻烦的。所以说这个预算案一定要在三月份把它通过，这是他的一个稻草。所以说通过整个的这场战争，在3月31号之前必须搞定这个预算案。所以说这场战争和他这件事儿还连在一起了。那整个的这个操作有用吗？有用，有用啊。这场战争一打起来，2026年的预算草案初步通过了。3月11号原来票不够啊，因为右边这边是愿意打的嘛，他这一打，整个右翼原来很烦他的那部分人全部团结起来了。3月11号把修订版的预算草案给过了，3月17号完成了第一轮表决，过了，后边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二读三读。今天多少号了？今天到22号了，截止时间3月31号，必须在截止时间之前把这个通过，否则的话，议会解散，重新大选。所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赶得这么急，没有按照川普的节奏，他那儿呢就有点仓促，有点匆忙，海格塞斯他们那儿什么都没准备好，跟这个有关。你必须跟这个节奏要配合啊，在这件事是他背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和动机。那31号如果这件事解决了呢，预算案过了，不用解散议会了，也不用触发大选了，那内塔尼亚胡这个劲儿啊，现在也炸得你基本稀里哗啦了嘛，就会放缓。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也就是3月31号之前，对吧？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表啊，要把它放在心里。后边它就没那么急了啊，因为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嘛，一年一炸，这个已经搞定了啊。这次呢，以色列大胜啊，这狂胜，而且拉着美国给他打了一回工啊，当了一回苦力，这回超额完成任务，而且通过这场战争成功化解了我的政治危机，没有大选了，然后预算案也过了，老内个人也是大赢。所以说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啊，原来没有朋友提醒我还不知道，完了以后我仔细查了一下，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那你看美国方面呢，给 俄罗斯放油放了多长时间？30天。给伊朗放油放了多长时间？放了30天。然后和习近平见面多长时间？推迟了6周，5到6周。也就是从3月31号5到6周，那就是5月上旬，对吧？5月上旬就该去北京了，也就是4月这个月应该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停火的阶段。现在谈判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如果老内这边都解决了，然后呢，那四月份整个的压力顿时放缓，而且后边有访华，有各方面的这些时间安排啊，这再加上美国经济到那时候那个痛感应该是很明显了，也受不了了，内外交困即将到来。所以说四月份应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应该说就差不离了。这是目前啊咱们看到的一个大致的景象。我从来没有把老内的这个因素拉入到我们这个分析的范畴里，现在把这个因素拉进来，哎，我认为这就比较完整和丰满了。也就对我们理解为什么2月28号投机取巧突然间就仓促的爆发了这场大战，最后导致现在很多事情这么被动，都没有准备好嘛。哎，这里边是有老内的这个故事在背后藏着，这个以前我没有发现啊，现在呢应该可以给大家都讲清楚了，还有这故事呢啊。那今天呢，因为礼拜天嘛，这个也没有什么中国方面的新闻，也不跟大家说了啊，咱们就直接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播一个通知啊，每周三呢是有事，但是这周呢他调了，这周呢又搞到周二有事了，所以说这周呢我周二休息，周三上班啊，咱们把这两天呢给调整一下啊。所以说呢24号休息，25号啊正常上班啊，最近呢是有一点事儿啊。压奖老朋友了啊，川普眼里有没有法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美国有没有法律和法治。当然呢川普呢他有的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大网红的心态。他在发帖的时候呢，他故意说一些狠话，说一些冲撞式的挑战式的一些话，甚至有些话是违法的。你比如说到 ICE 到海关，那帮人不搞安检了，让这帮人去搞安检去，那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嘛。所以说他也不可能真的让他们去做。那你说在海关没有抓非法移民的吗？有啊，原来就有 ICE。 现在美国机场那关小黑屋的 ICE 海关审核，我估计好多进出的这些华人都有体会的， ICE 现在就有。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他很多他也没做到，你要看他那帖子，他说了最后真的没那么做的太多了。哎，他就是为了博你的眼球。今天呢，你看我扔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哎，大家都在那儿吵，都在那儿争议，他在旁边洋洋自得。你看我又是主角，我又是中心啊，他有时候这样啊。所以说那件事情呢，您说的特别对，美国是个有王法的地方，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见识到了啊。那最高法院都在，下边那帮联邦法官一个赛一个，还都守住了啊。喂，说高氏早苗确实很努力的在哄川，可是可惜川这种利益优先的人大概率是哄不到位的。川普是比较在乎个人感受的，个人关系，有时候甚至这种个人关系个人情感超过国家利益的博弈，有时候甚至比那个还重要，他是看关系看交情的。你看他特赦，你比如说我是抓毒品抓什么的，结果有很多贩毒的让他给放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跟我私人关系好。他有时候为了私人关系是不怎么讲原则的。所以说这也是高氏早苗他们应该说这些精明的人，而且日本作为这么一个敏感国家，他们是仔细的研究过川普这个人的。所以你看着高氏早苗在那儿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戏剧性的一些表现，应该说提前在脑子里都过过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在这一点上呢，我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他很精明的 啊，他跟他师父跟安倍不相上下，两个人都很精明，也都会来事儿，啊，有一些表演了。扛麦郎坐标河南92号汽油战前6.4每升，战后两周7.6，刚发通告再涨1.5，92号汽油会冲到9块，9块到6.4，嚯，您这幅度也够大的呀。这涨了将近30%啊，这涨的也相当多呀，这相当高啊。墨尔本老农真有意思，现在战争走向基本是往世界大战了走，而且呢这种进程有点类似无人驾驶，几乎失控了，也别那么悲观了。美国这边呢现在还是极限施压，反正在逼伊朗来谈啊，这个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彻底打服他，消灭他，真的是上步兵或者是攻上霍尔木兹海岸，这些事情现在看越来越遥远了啊！现在就是啊，我炸你电厂，过两天我炸你这炸你那，你服不服？赶快给我放开啊！逼谈的可能性现在正在快速的升高。伊朗这边呢也有他们的线索，你看都基本上处在一种对等，你动我这儿我就对动你那儿，他并不是主动的去痛下杀手攻击所有的东西，他就是你弄我我就弄你，你弄我我就弄你，他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规律性。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我认为这场战争看到的轨迹走向失控的可能性现在看还不大啊。那如果川普最后真的是松手了，那把油气田也炸了，把油田也炸了，把电厂也都炸了，那这边呢也都胡来了，开始乱射一通，完喽，那就彻底完了。目前看还没到那个地步，两边呢还都有一定的克制啊，为对于这个局面还有一定的畏惧。我认为目前这也是全人类啊眼下看着这件事儿提心吊胆的一个方面了，应该还没到最后的这一步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